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十诫。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首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十诫。给您播读圣经学者 J.I. 派克巴克著作《基督徒须知》，本书是由宣道出版社出版，翻译黄文佑，我们将以第一人称为您播读。我们再次颂赞及带着满心的感恩，感谢主所赐下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在今天，也就是本书第四章生活的准则十诫第十六节维系社会的力量播读完毕之后呢，就正式把这本书基督徒须知给播录完了。好，我们先来看这第十六节维系社会的力量。直到现在，我们都把十诫看作神向个人，包括你跟我发出的呼唤，他把我们从一个本来可以淹没我们独特性的群体中分别出来，叫我们好个别回应他所发的命令，对吧？这个看法是对的，但并不是完整的真理，因为神第一次在出埃及记二十章和生命记五章所说的你，是指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也即是被他救赎的整个民族。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对吧？这样的这个经文。所以呢，神在这里教导我们，并不是他对个别以色列人所定的旨意，而是对以色列民整体生活所定的旨意。这些教导也是给我们的，因为这是给全人类的真理。神让我们生活在各种团体里，例如家庭、教会、国家、业务和文化等社团，而十诫就表明了神对社会所抱的理想，也表明了他对个人所定的目标。而前边我们已经看过，对改革家们来说，维持和推展社会的公义是律法的第一个用途。神对世界的理想是什么？就是一个敬畏神的社会，人人敬拜神，第一、第二和第三条诫命，有规律的作息，第四条诫命，无限度的尊重婚姻和家庭，第五、第七条诫命，尊重别人的财物和财物的拥有权，第八、第十条诫命，尊重生命并人人都有权要求我们保障他们的生命安全，第六条诫命，也要尊重所有关系中所牵涉到的真相和实义。第九条诫命，我们不能够以为神对社会的关注是叫他对个人的关注为轻啊，我们常常以为神处事的态度好像人一样，因为对神来说，两件事情本来就是同一件事情， 旧约圣经一次又一次的申明一个应许，那就是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沙龙 Shalom。 可以证明以上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 Shalom 是平安的意思，不单指脱离战乱、扰害、罪恶和无宗教信仰等苦痛，也包括了享受公义、繁荣、融洽、康泰以及一切神恩手所造的社会福利。现代西方的基督徒已经习惯了戴上唯理的个人主义 Rationalistic Individualism 的有色眼镜，更常被人文主义者的叫嚣所蒙蔽。对于人文主义者来说，社会唯一的目标就是要个人得到更多样化的选择，以致他们难以看见神所关注社会里的个人，也同样关心个人所组成的社会。然而，这就是问题的关键呢。从别的世代可以看得出来，在圣经里还更是明显的事实。因此，神的十诫实在是一种维系社会的力量。如果上述的价值得以承认，纵然是在一个堕落的世代里，社会都能够保持合一。我们以前的社会就是一个例子。那么根据这个翻译者的注解是指英国啊，可是价值被摒弃多少，社会就会分裂有多少。这种情形可以从北国的以色列那无公理、动乱不堪、不肯拜真神的世代中，关于这个国家的悲剧可阅读《列王记上》12章到《列王记下》17章，《亚摩书》和《何西阿书》的预言，以及蹂躏着今日世代的革命和反革命运动中观察得到。以前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感觉到自己是承袭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传统，他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都与基督教的信仰和基督化生活的理想融合在一起。而这种生活理想至少在动机上是受着圣经的操纵和塑造，可是这种理想现在已经给俗化了的国家所抱的理想取代了。这些国家没有官方的宗教和主义，他们要让国民得到最大的自由，好追求他们个人时偶而得的兴趣，当然包括了宗教性或非宗教性的兴趣。那转变是渐进的，因此所引起的祸患似乎是隐晦不明的，但把事情弄清楚却是重要的。基督教文化所关怀个人的健康、福利、尊严，使执政者处事廉政、妇孺地位受到重视等现象，都明显是基督教信仰的产品。今天的西方社会却忙碌地将此等事情俗世化，使这些事情从有历史根源的基督教信仰里分隔开，并否认基督教信仰是群体生活的主要基础。目前西方社会的这些人士啊，对这些事情极为热心和关注，以致有些人甚至把今天俗世化了的国家视为现代的天国。虽然靠着神的恩典，在堕落了的人群中总会有些对道德具有敏锐透视力的人，但是基督教的标准和价值是不会存留在一个整体离弃了基督教信仰的社会的。原因不单只因为否认了信仰的绝对标准，就是贬低了道德的绝对标准，事实确实这样，更因为这个时候所带来的人类道德崩溃和痛苦，其实就是神对离弃真道者的审判。保罗说，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跟着就是一大串恐怖事情的实例，正像在报章上看到的新闻报道，罗马书一章28-31节，我们所集齐啊，这个就是金夸的纵容，其实就是神的咒诅一样。试问哪一个有思想的人不会对未来望而生畏呢？对今天这个俗世化了的社会，我们又有何言呢？我们会将这种社会的出现看作一种进步的象征吗？这岂不是一个腐朽的象征吗？岂不是沿着一条斜坡直滑落下面一个无底洞里去的第一步吗？当神的价值观、神的价值被忽略了，而唯一尚存的社会理想就是放纵的时候，基督教遗产一旦用尽了， 请问从哪里可以得回那道德资本呢？请问国家政策怎能满足那只求实用而没有原则的个人呢？如果人人不顾国家整体的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彼此相争，请问国家又怎能不分裂呢？假如人拒绝神透过十诫显示给我们的神为首，别人为次，自己为末这条幸福途径的话，请问我们又怎能逃避整体幸福被剥削或甚至完全被消灭的灾祸呢？这样的前景是不堪设想的。求神叫我们归向他，并使我们及早从十诫中获得维持社会道德的智慧。好，对于本书第四章生活的准则十诫的最后一节十六节，维系社会的力量，经文研读有放纵的社会罗马书一章十八到三十二节，对离弃真道的社会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至于思想和讨论的题目则有你认为十诫不单是给个人的命令，也是给社会的命令吗？为什么？第二，社会对十诫所抱的态度会影响他的前途吗？怎么样影响？第三，在世俗化了的社会里，什么东西代替了十诫呢？它带来的后果又怎样？我们再次带着满心的感谢恩主天父在这些日子以来的看护、带领、保守和开路，让我们能够顺利地完成本书《基督徒须知》四大篇章的录制。我们从第一章《圣父、圣子、圣灵、使徒信经》说到了第二章《加入教会、洗礼和归正》，并进入第三章《心对心主导文》，还有第四章《生活的准则十诫》。愿主继续地加添我们悟性智慧还有这个力量，求主继续让我们在下一本神学书籍录音里边再见。
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十诫。神吩咐这一切的话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神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埃及记二十章一到十七节，十诫。给您播读圣经学者 J.I. 派克巴克著作《基督徒须知》，本书是由宣道出版社出版，翻译黄文佑，我们将以第一人称为您播读。